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13讲《使徒行传》。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13讲《使徒行传》。好吧，让我们开始吧。我们计划做的是今天继续努力完成《使徒行传》。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将稍微回顾一下我们所说的关于本书的整体构成和结构的内容。然后，就像我们处理福音书的方式一样，我们将重点关注我希望您在书中注意的主题和一些主要文本。最后，我们看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在阅读《使徒行传》时通常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我们将使用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如何解释这本书的测试用例，或者至少是我们需要提出和处理的一些问题。所以，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的更多细节。天父，我再次感谢你给我机会停下来，根据你的话语的原始背景和背景来分析你的话语，同时也意识到，那套非常符合上下文的文件，今天仍然以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祈祷我们会留意这一点，并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正是您的话语。因此，它需要我们所有的精力和纪律，以及我们所有的精神和精神才能和能力。它需要将所有内容带入文本中，以尽可能清晰、准确地理解它。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在我们学习的最后一节课中，我们开始研究《使徒行传》的结构以及与旧约的关系。我向你建议，理解《使徒行传》的关键文本是第一章第八节。在这本书的一开始，耶稣对他的门徒、他的追随者讲话，我们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中读到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路加和约翰，当耶稣在死和复活后向他的追随者讲话时，耶稣现在提醒他们，或者把他们的使命留给他们。耶稣说，那就是他们要等待他，等待他会在第八节中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他们就会获得能力，你们将在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太地区做我的见证人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现在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主要不是如何执行任务的策略，而是直接来自旧约以赛亚书的策略。所以所有这些经文提到能力或圣灵从高处降临到他们身上，提到成为见证人，提到走到地极，所有这些都来自以赛亚书。所以耶稣现在所说的基本上就是以赛亚所期待的。以赛亚关于复兴神的子民以及扩展神的国度和他的荣耀到地极的应许，现在正在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身上实现。他们靠着圣灵的力量将实现以赛亚的预言和他的意象，恢复和传播神的国度和他的荣耀到地极。再次强调，使徒行传1比8主要不是关于如何执行宣教，而是主要关于耶稣和他的追随者如何实现以赛亚书中所载的复兴计划。所以你会注意到笔记中的第二部分，在我给你提供的以赛亚书第32、43和49章的参考文献中，另一方面第一章第八节也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轮廓，说明如何本书的其余部分将继续讨论它将如何发展以实现以赛亚的复兴意象。所以比如说第一部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做我的见证，基本上对应的是使徒行传的前六章或者第六章的前半部分。然后福音要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事实，就是反映在使徒行传接下来的几章中，使徒行传第六章到第九章，然后第12章到第28章将对应于地极。使徒保罗最终在罗马传讲这个好消息，再次实现了以赛亚的预言恢复的承诺。因此出于这个原因，使徒行传1比8非常重要，因为他将他与以赛亚书和旧约联系起来，而且还提供了使徒行传其余部分将如何发展的粗略轮廓，有点像扩大同心圆，所涵盖的领土远远超出了耶路撒冷。因此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证明这卷福音书如何扎根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特别是路加福音。因为记住，使徒行传是两卷本的一部分，与路加一起工作。但是现在耶稣带来的福音涉及到旧约的国度和应验，现在使徒行传展示了福音如何传播到越来越小的犹太领土，再次实现了旧约，特别是旧约的应验。以赛亚书，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传播，从那里传播到越来越小的犹太领土，最终到达罗马和地极。所以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并问这对于我们理解福音的方式有多重要， 但认识到这是使徒行传的主要目的。他讲述了耶稣如何宣扬和实现福音，并在福音书中实现福音，现在如何传播到犹太人越来越少的地方。他开始跨越文化障碍和界限。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只是为了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节来证明其中的联系。我们说，《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属于两卷本。《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在被纳入新约之前，可能会组成两卷书。请注意，第一章第一节是如何开始的？在第一本书《提阿非罗》中，提阿非罗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中提到的人，因此《使徒行传》一比一中提到的第一本书指的是《路加福音》。所以在第一本书中，也就是路加福音，我们称之为路加提阿非罗，我写下了耶稣从一开始所做的一切和教导的一切，直到他通过神圣的指示给出指示后被接升天的那一天，将圣灵赐给他所选择的使徒。所以现在使徒行传将是路加福音中开始的那个故事的延续。现在在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中的一些重要文本之前，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鉴于与以赛亚书的相似之处，我们再次提到以赛亚书，特别是它的后半部分。但是整本书列出了一个计划复兴始于耶路撒冷的救恩，也就是说，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必须重返耶路撒冷，神会带回他的子民。请记住，当写以赛亚书时，上帝的子民因罪和偶像崇拜而被流放，或准备被流放，因此以赛亚预计上帝的子民将从流放中带回耶路撒冷并恢复的时间，但这只是简单的说法，为恢复王国做准备。还要记住，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色列被分成两个王国。您还记得威尔逊教授、希尔德布兰特教授或菲利普斯教授对旧约的调查吗？分裂的王国，以色列王国被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所以看起来就像以赛亚所期待的那样，两个王国将会复兴，将会有一个神的子民，救恩降临到耶路撒冷，他们将成为救恩最终到达地极的见证人。那么我们也说过，使徒行传遵循同样的计划，它始于耶路撒冷的救恩和复兴的王国。有趣的是，福音离开耶路撒冷后会发生什么？使徒们最先去的地方之一是撒玛利亚，它是以色列的北国。这就是使徒行传提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是以赛亚复兴应许的一部分，这两个分裂的王国将作为神的子民复兴，然后他们将成为他的见证人，使救恩最终到达天涯海角。使徒行传28章以福音通过耶稣的门徒之一使徒保罗传到罗马而结束。现在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这对我们有帮助，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段有趣的段落，它总是让我有点困惑。也就是说，就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之后，你读到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并告诉他们，当我将我的灵浇灌下来时，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再次应验以赛亚的话。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以这个有趣的故事结束，从第15节开始，我还在第一章，这就是书的开头。那时彼得在基督徒信徒中间站起来说，朋友们，圣灵通过大卫预言的关于犹大的经文必须应验，犹大成为那些逮捕耶稣的人的向导。现在这带你回到福音书，大家都记得，就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被处死之前，他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背叛了耶稣，基本上不再是十二门徒之一。那么问题是，你现在只剩下十一个弟子了。因此使徒行传第一章以人们又选出一位门徒结束。例如他说，他们实际上进行了抽签，抽签落在了一个名叫马蒂亚斯的人身上，他是十二号门徒。因此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结束了，他们为他们抽签，抽中了马蒂亚，他被添加到十一个使徒中。所以现在你又有了十二个。那么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他们需要？我的意思是，首先你可能会问，好吧，为什么十一个还不够？我的意思是，当然，特别是因为犹大是一个坏人，所以耶稣可以用十一个来实现他的目的。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个？为什么路加需要记录这些？路加福音强调第十二使徒被添加的事实是怎么回事？耶稣再次在福音书中选择了十二位使徒，其中一位叛逃的犹大。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你就看到了十一个。 使徒行传只有11位使徒，现在使徒行传的作者特意强调增加了第12位使徒。您认为原因是什么？这是理想的小团体规模，或者发生了什么？再说一遍，12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耶稣为什么选择12使徒呢？是的，12使徒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耶稣聚集12使徒，就是在说，这是神的新子民。神的新子民不再以以色列国和12个支派为中心，而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神的新子民，现在以耶稣和他的使徒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12个人，以表明这是上帝的新子民，他们将实现上帝对以色列的真正意图。那么为什么使徒行传有第12使徒呢？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事实上保罗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稍后会看到，保罗确实认为他似乎确实认为他是12使徒中的一个补充，但我认为这里的马蒂亚斯是一个原始的最初的12使徒之一。他应该是，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这不是一个错误，哦哎呀，我们找错了人，让我们再试一次，然后他们找到了保罗。保罗本人在他的书信中似乎认为他是12人中的一个补充。所以我认为这是合法的，而且这是应该发生的。但请注意，以赛亚的复兴应许的一部分是上帝子民的复兴。因此通过选择第12使徒，使徒行传的作者似乎想表明以色列现在正在复兴。上帝的子民正在通过选择第12使徒而得到复兴。请记住，使徒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因此使徒行传有必要包含这个故事，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再次证明了以赛亚所做的预言将通过列国的复兴而实现，以色列民族正在通过选择以色列人而得到复兴。第12使徒，所以必须有12个，因为12个使徒对应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使徒行传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说应许，以赛亚的复兴应许从以色列各支派的复兴开始，现在正在应验，但不是通过以色列民族，而是现在通过这个建立在不是12人基础上的上帝的新子民。复兴的部落乃是耶稣基督的12使徒。所以你看，一个跨越国界的新的上帝子民正在形成。上帝的新子民正在形成，他们不依赖于犹太人的身份或对法律的遵守，而只依赖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使徒行传的作者再次通过让教会选择第12使徒来证明这一点。现在12个支派，以赛亚的复兴王国正在由第12位使徒再次被选为上帝新子民的基础，现在将实现上帝为他的子民以色列所定的目的。但同样，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但不限于以色列，也包括外邦人，因为现在决定性的因素不再是民族认同或遵守律法。决定性因素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建立在12使徒基础上的上帝新子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以色列12个支派。好吧，只是一些关键文本。我只想关注其中的三个，尽管我们也会看看使徒行传所独有的其他几个元素。但第一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记录了圣灵浇灌在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上帝子民身上。但这里的关键是，这个事件再次明显的与旧约有关。换句话说，无论多么出乎意料，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史无前例的事件。这是旧约中所预见的。因为当彼得必须站起来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辩护时，他说一些旁观者认为他们喝醉了，因为人们被圣灵充满，现在他们说方言，旁观者认为他们喝醉了。所以彼得必须站起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他通过将其与旧约联系起来来解释。先知之一乔尔表明，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旧约所预言和预期的。也就是说，正如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和大多数其他先知所做的那样，旧约预期有一天神将复兴他的子民，倾注他的灵，并与他们建立新约。现在使徒行传的作者彼得明确表示，这一切都是在圣灵浇灌在耶路撒冷耶稣的跟随者身上时发生的。因此圣灵临到神的子民身上的想法并不是教会独有的事情。这不只是属于教会的事情，也不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对他来说是新的事情，但这显然是旧约圣经中所预期的应验。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圣灵浇灌在神的子民身上，这只是新约实现的一部分。 请记住，先知们预言有一天神会与他的子民立下新约。旧约失败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服从并且不遵守他。因此神将建立一个新约，而新约的一部分就是神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现在这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因此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它不仅实现了耶稣的应许，还记得在第一章第八节中，他们将接受圣灵或从上头来的能力，当他们接受圣灵时。所以这不仅应验了耶稣的话，也应验了旧约圣经。因此使徒行传第二章非常重要。这是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复兴和救恩的开始。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向前跳了几章，但是使徒行传第十章。这时我将开始阅读这个故事，我不会阅读整个故事，但这是一个百夫长的故事，他是罗马军人，因此是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哥尼流。因此他说，在凯撒利亚有一个名叫科尼利厄斯的人，他是意大利军团的百夫长，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敬畏上帝。在第一世纪，有一类人与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被称为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是敬畏上帝的人之一。他是个虔诚的人，和他的全家都敬畏上帝。他慷慨地向人民施舍，并不断向上帝祈祷。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他在异象中清楚地看到上帝的一位天使进来对他说，哥尼流。他惊恐地看着他，问道，主啊，这是什么？天使回答说，你的祈祷和你的施舍已经上升到上帝面前作为纪念。现在打发人往约帕去，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住在削皮匠西门彼得的家里，他的房子在海边。当与他说话的天使离开后，他从侍奉他的队伍中召集了两个奴隶和一名虔诚的士兵，在告诉他们一切之后，他把他们送到了约帕。所以这就是彼得应该在的地方。第二天中午，他们行路快到那城的时候，彼得就上屋顶去祷告。他饿了，想吃点东西，在准备食物的时候，他就陷入了恍惚之中。现在我认为这意味着恍惚可能是一种幻觉类型的体验，就像启示录的作者所经历的那样。启示录的作者在灵里实际上升到天上，看见了这个异象。显然我们会更多的谈论启示录，但这就是这里发生的那种恍惚状态。他看到天开了，有一个像大床单一样的东西落下来，四个角落到地上。这张纸里有各种四足动物、爬行动物和空中的鸟类。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起来，彼得，把这些杀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声音第二次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亵渎或玷污。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三次，然后那东西突然被提到了天上。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彼得的意象是包含所有这些根据旧约律法被宣布为不洁净的动物的床单。现在在意象中，彼得看到了这一点，并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可能是上帝或神圣的声音，说现在这些在旧约律法下被宣布为不洁净的动物现在是洁净的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吃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发生了什么？同样有两件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一方面，哥尼流是一位外邦百夫长，他派人到彼得所在的约帕去。然后你有这个关于彼得有这个意象的故事，以及这些动物的意象，根据旧约律法、摩西之约，他们被宣布为不洁净，现在他们被宣布为洁净。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真的只是为了满足彼得的饥饿吗？这两个故事有何联系？又是这个外邦百夫长的故事，然后是耶稣的使徒之一彼得的故事，他看到了现在上帝宣布洁净的食物的意象。是的。好吧，是的，你提到外邦人是对的，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对动物的声明，也是对外邦人的声明。所以彼得被表明，律法，旧约律法，使你在外邦人中脱颖而出，不再能扮演这个角色。现在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和犹太人。因此通过这个意象说，所有的食物现在都是干净的，就好像上帝现在也在说，外邦人也干净了，他们现在可以被接受为上帝子民的平等成员。通过向彼得表明旧约律法不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被废除，并且在基督里得到了实现。你再想一想，食物法，旧约中的食物法禁止犹太人吃某些种类的食物或某些种类的肉，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它作为一个身份标记来区分犹太人和其他人，其他民族来自其他民族的犹太人。此外，想一想，在早期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区别往往变得最明显的早期教会。再想一想，教会将开始从耶路撒冷扩展到犹太、撒玛利亚，再到世界各地，地球的尽头。换句话说，教会将开始变得越来越外邦化。现在，正如教会所做的那样，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区别最明显的地方和时间之一，就是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被禁止吃某些种类的食物和肉类，根据旧约律法，外邦人没有这样的顾虑。再说一次，这个意象正在向彼得表明，现在随着基督的到来，以及随着圣灵的浇灌而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随着基督的到来，现在外邦人被宣布为洁净的，并且现在外邦人可以与犹太人平等的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此，食品法不再适用，他们不再对犹太人和外邦人进行区分。彼得可以随意吃东西，他可以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他可以欢迎他们，他可以向他们传道，并欢迎他们作为神的真正子民。所以，第十章对于使徒行传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再次，使徒行传的目的是要展示福音如何开始，即神从一开始就在一个相当狭窄的犹太人范围内，开始传播并拥抱越来越少的犹太传统的人民及更多的外邦人，直到他成为到天涯海角。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将再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还记得大多数犹太人问过的问题吗？谁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作为犹太人生活，我接受摩西律法，对于男性来说意味着要受割礼，对于每个人来说意味着遵守食物法，遵守安息日等等。所以问题是，作为教会变得越来越外邦人，也就是说，那些没有遵守律法的人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呢？他们必须遵守律法才能成为神的子民吗？所以这个意象提醒人们，对彼得来说，不，律法不再在定义谁是神的子民方面发挥作用。众所周知的犹太身份标记，例如割礼、吃某些肉类和遵守安息日，不再在定义谁是上帝的子民方面发挥作用。这就是彼得这个意象的目的。在宣布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之后，法律不再在决定谁是上帝的子民方面发挥作用。但现在外邦人也干净了，可以被接受为上帝真正的子民。使徒行传中的下一个重要文本是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事实上，这可能是使徒行传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我确实想让你知道这个日期，公元70年，很抱歉，我记错了日期。那是另一回事。你确实需要知道公元70年，因为那时圣殿被毁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它放在那里的。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会议能够将其与使徒行传第15章联系起来。现在耶路撒冷会议的重要问题又是关于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需要什么。谁是神的真正子民？遵守摩西律法，遵守摩西律法并过犹太人的生活，是成为上帝子民的必要条件吗？再说一次，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这意味着割礼是上帝一直赐给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圣约的标志，是属于上帝圣约子民的标志。所以这就是第十章中讨论的同一问题，但现在他已经达到了紧要关头，因此早期教会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他们将在其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在感觉做出决定。也就是说，谁是神的真正子民？属于神的子民需要什么？问题是，当你开始阅读使徒行传第15章时，它是这样开始的。然后某些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其他基督徒，除非按照摩西的习俗受割礼，否则就无法得救。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割礼。再说一次，问题不仅仅是男性的包皮环切术。这只是一个标志，表明您采用了整个摩西律法，并且您将遵守摩西律法。那么问题是，服从摩西律法是属于神的子民并得救的必要条件吗？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发生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之后，保罗、巴拿巴和其他一些人就被派往耶路撒冷与使徒和长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经过教会，很抱歉，他们是被教会打发上路的， 当他们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时，他们报告了外邦人的归信，给所有人带来了极大的喜乐。信徒们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时，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的欢迎，他们报告了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但有一些法利赛派的信徒站起来说，他们必须受割礼才能遵守摩西的律法。因此他们再次听到所有外邦人的报道，例如哥尼流归向基督并回应福音，再次来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法利赛人说，好吧，这还不够，他们还必须按照旧约律法，也必须服从摩西律法。同样，对于接受割礼的男性，对于每个人来说，安息日、食物法和其他法律都明确地将犹太人标记为属于上帝的子民。出于这个原因，耶路撒冷议会及所谓的耶路撒冷议会聚集在一起，并基本上就此做出决定。尽管第二天教堂仍然没有醒来，一切都很好，这件事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后来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一封信《加拉太书》中，我们甚至会看到彼得并没有一直执行下去，甚至彼得的行为与耶路撒冷公会的决定不一致。但是对于人们，特别是外邦人，外邦人是否必须服从摩西律法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才能得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他们不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足以使人成为上帝子民的真正一员，并使其得救。这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再一次，第二天早上教会没有醒来，一切都很好，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一点，从那时起一切都很顺利。再次仍然存在反对、误解和一些争论，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似乎赢得了胜利。因此在《使徒行传》中，作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描述它。正如我所说，这可能是《使徒行传》中最关键的事件，所以结果应该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发生的事件，伴随着圣灵的浇灌开始发生在后来的地方，外邦地区。所以结论、结果应该是这些都是真实的经历。也就是说，外邦人应该被接纳为上帝真正的子民，即使他们不遵守摩西律法，例如受割礼、遵守食物法等。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想忽略这个问题，但由于同样的问题，当我们到达加拉太书时，我想花更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法律有某些部分吗？我的意思是，耶稣是否打算废除整个律法？人们仍然遵守其中的某些部分吗？一些基督徒区分了道德法和礼仪法。有关祭祀和割礼、食物法等礼仪性的法律都被搁置了。道德律，比如不杀生、不谋杀等等，仍然具有约束力。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时，我想回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律法在上帝子民生活中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还请记住，回到马太福音，如果您还记得当我们谈论登山宝训时，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登山宝训是从耶稣的陈述开始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请记住，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完全遵守了律法，尽管我同意他这样做了，但耶稣基本上是在说，我就是律法所指的。我的生活、侍奉和教导才是律法真正所指向的。这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认为加拉太书也会帮助回答这个问题，这可能也让很多犹太人感到不安。那么，如果外邦人不必遵守摩西律法，那么什么构成了他们的道德指导呢？或者如果他们没有摩西律法的指导，那么服从的标准是什么？加拉太书也会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确实想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遵守旧约律法的哪一部分，如果有的话，其中是否仍然有效或具有约束力，或者它的某些部分仍然具有约束力，而其他部分则不具有约束力。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会争辩说，根据保罗的说法，我认为整个摩西律法不再对基督徒有约束力。我认为他说的相当清楚，但他也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不受任何命令的约束，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道德指导。保罗将解决这个问题出色的。非常好的问题。好吧，这些是三个主要内容，我想看看有关使徒行传的其他一些独特的事情。但是对这些文本有任何疑问吗？ 我想提的另一件事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人们说方言等等，这在《使徒行传》中多次重复。再次，好像作者想说的是，在耶路撒冷发生在耶稣的使徒和其他追随者身上的事情现在被复制了。但随着福音走出犹太领土，进入越来越小的犹太领土，进入更多的外邦领土。因此，《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在整个《使徒行传》中多次在外邦人身上重复出现。你常常会认为，唯一的结论就是外邦人一定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发生在耶稣的使徒和直接追随者身上的事情。所以，外邦人也一定是神的子民，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好吧，我想重点关注《使徒行传》的两个特点，就是通常所说的传教旅行或保罗的旅程，他们占据了《使徒行传》的很大一部分。我希望你抄写整张地图。不，我不。我只是在开玩笑。我只是想告诉你，《使徒行传》甚至保罗的传教之旅是如何符合《使徒行传》这种同心圆结构的。所以，这里有耶路撒冷，有点像起点，这条红色虚线，你看不太清楚，是保罗的第一次传教旅程。你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很广泛，但它显然进入了外邦领土。所以，这里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土地。所以，保罗的第一次传教之旅把他带到了外邦人的领土上。那么，这条紫色线代表保罗的第二次传教旅程，所以《使徒行传》中有三次。正如你所看到的，第二次传教之旅将他带到希腊，甚至远离耶路撒冷，然后第三次传教之旅在这种绿色中，用这条绿线也将他带到了一些相同的领土。但是显然，这符合《使徒行传》的模式，即福音现在远远传播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拥抱所有非犹太人。最后，这条橙色线以保罗在罗马结束，这也是《使徒行传》结束的地方。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很多。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以保罗在罗马结束？可能是因为这就是《使徒行传》需要做的一切。他只需要表明保罗到达罗马，以证明以赛亚的福音将到达地极，已经随着保罗到达罗马而应验了。既然这样，《使徒行传》的叙述就到此结束。所以，这只是向您展示了保罗旅行的范围和《使徒行传》的大部分内容。我认为，《使徒行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从第九章开始的，保罗的转变开始了。《使徒行传》的其余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保罗和他的旅程上。让我说两件事。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可能不是标签上的旅程，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幅图画并不是保罗只是去旅行，然后他最终回到了家，尽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当你仔细阅读《使徒行传》时，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在其中一些城市居住了长达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所以，他实际上会在其中一些城市买房定居，甚至开办企业并居住一段时间。其他时候，他所在的其他城市要短得多。我们稍后将讨论与保罗的一封信有关的城市之一，他被一群私刑暴徒赶出，因为他们对他感到不满。但基本上，保罗的哲学是去其中一个城市，只要有必要，他就会留下来建立一个新的社区，一座教堂，然后他会搬到另一个城市。因此，他们可能不是标签最好的旅程，但可能没有更好的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将使用的词。关于这些旅行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是，保罗在这些旅行中访问的大多数城市都是我们在新约其余部分找到的保罗写信的城市。正如我们所说，《使徒行传》在福音书和新约其余部分之间架起了一座奇妙的桥梁。因此，我们让保罗访问了以弗所等城市，也让他访问了哥林多等城市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到保罗访问的城市最终在后来的新约保罗书信中被提及。同样，《使徒行传》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对新约其余部分的介绍。正如我们所说，他还介绍了其他关键特征，例如彼得，我们有彼得的书信，因此您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也可以找到其他关键人物。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圣灵在《使徒行传》中的角色。就像路加福音一样，我们说路加福音的关键主题之一是圣灵，这在《使徒行传》中也得到了体现。只是现在在《使徒行传》中有两件事需要认识到。 首先，使徒行传中的圣灵在整卷使徒行传中扮演着策划许多事件的角色，安排并带领人们到某些地方。因此，圣灵在书中所发生的事情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更好的术语不是使徒行传，而是圣灵行传。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第二，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使徒行传中提到的圣灵总是被理解为旧约中所应许的新约圣灵的存在。所以请记住，使徒行传中圣灵的存在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也不是基督教的东西，而是旧约中所应许和预言的圣灵的存在，与即将到来的新约有关。神有一天会与他的子民恢复或颁布圣约。现在随着使徒行传中圣灵的同在，新约已经应验了。关于使徒行传还有一件事要说，那就是使徒行传提出了一些关于我们如何阅读它的问题，这就是它的重要性。那么使徒行传有何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它，特别是我们如何应用它？我想到的是，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时，我们如何处理这些描绘正在发生的神迹奇事的段落。例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似乎每个在场的人都说方言。问题是，当你通读使徒行传并读到类似这样的内容时，我们该如何阅读并应用这些内容？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视为规范，为了我们今天的经历，或者以其他方式？作为一个例子，我想读使徒行传第八章。同样，当福音开始传播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时，在第八章中，这就是我们读到的内容。现在当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说撒玛利亚时，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现在请记住这一点。有趣的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彼得和约翰？两人下去为他们祷告，为接受了福音的撒玛利亚人祷告，使他们能受圣灵。因为那时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然后彼得和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就到此为止。第八章中还有更多的故事和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想就此打住。因此，当福音在整个使徒行传中传播时，你会发现，例如，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圣灵浇灌下来，人们说方言，以此证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证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应验了旧约，新约的救恩现在已经临到他们，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他们说方言，有时所有这些有趣的事情，这些神迹奇事都发生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时，我们是否应该以一种我们认为它描述了一种相当规范的经历的方式来阅读它？这样我们就应该在阅读使徒行传时期望这就是它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方式，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吗？首先我要说一下这句话，神迹奇事。首先，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神迹奇事，例如方言、医治和神迹事件，似乎起到了见证圣灵同在和新约救恩的作用。因此，当人们响应福音时，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随着福音传播到各个地区，犹太人越来越少，这些神迹奇事也随之而来。也许是为了证明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发生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现在也发生在外邦人身上。因此，当福音传播到尚未到达的地区时，这些神迹奇事伴随着福音的传播。这些神迹奇事证明了福音和圣灵的存在。不过，另一件事是，我也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可能又可以追溯到旧约。它让人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漂流，以及神迹奇事，例如渡过红海、神迹般供应玛纳等等。当上帝的子民穿越旷野时，所有这些事情都伴随着他们。所以，我也认为神迹奇事也有旧约背景。但问题是，这些神迹奇事，当我们读完使徒行传时，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事件呢？同样，使徒行传充满了例子，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看到的那样。问题是，当你通读使徒行传时，似乎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当人们回应福音时，他们会立即接受圣灵。有时伴随着说方言和其他神奇的征兆。有时并非如此。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人们回应了福音，但他们并没有立即接受圣灵。 所以问题在于使徒行传中似乎没有太多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事情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那么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使徒行传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是否建立了一种必须真实或总是发生的模式？那将是规范的。使徒行传是否描述了这样的规范，每当福音传播或有人凭信心回应耶稣基督时，这都必须发生？或者是描述性的？使徒行传是否更感兴趣的不是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而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它只是描述了福音如何传播到越来越小的犹太领土。很简单，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它并不是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必须如此的模型或模式。在我看来，我想知道答案的一部分是否不是两者兼而有之。我承认有时我喜欢跨过栅栏，这样我就不必做出决定，但有时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这是一个例子。换句话说，我认为使徒行传确实呼吁上帝的子民期待上帝以奇迹的方式工作，因为他的福音传播给不同的人。但与此同时，使徒行传并不一定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样子。我认为通过阅读使徒行传，这是很自然的。再说一遍，事实并非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我认为使徒行传主要是简单的描述福音如何传播到越来越小的犹太领土。因此，规范性部分是，我认为是的，上帝确实并且能够以奇迹般的方式工作，伴随着他的福音的传播。但描述性部分是，使徒行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必须是什么样子，或者它是如何发生的。每次都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当人们回应福音时，他们会说方言，而有时却不会。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人们对福音有反应，但他们没有立即接受圣灵，而在其他地方，人们立即接受圣灵。有时他们会把手放在他们身上，有时他们不会。再次强调，使徒行传在这个意义上是描述性的。它并不是试图准确地告诉我们，随着新约救恩的传播并被不同的人所接受，神的灵如何工作和运行。现在，鉴于这一点，让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能解释什么？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时，我们能解释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吗？换句话说，与使徒行传二相比，这个顺序是相当独特的。人们已经回应了福音，他们甚至已经受了洗，但他们还没有接受圣灵。彼得和约翰必须到人们那里按手在他们身上，这样他们才能接受圣灵。现在，如果这没有给我们一个规范，并说这就是他必须发生的方式，因为再次阅读其他一些文本。有时，当人们的手没有按在他们身上时，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有时他们说方言，有时却没有说他们说方言。但我们能解释一下这段文字中发生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认为有两件事，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直到两位使徒到达那里，圣灵才临到这些基督徒身上？你认为为什么是彼得和约翰，而他们必须按手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你认为为什么事情会像使徒行传第八章中那样发生？好的。好吧，这很有趣。因此，这里有两个使徒触摸了以前不洁净的东西，即撒玛利亚人。不要错过那个。他们下撒玛利亚去。他们去了撒玛利亚，去了可能已经回应了福音的撒玛利亚人。现在他们用手触摸他们，并按手在他们身上，表明他们现在正在触摸大多数犹太人认为不干净的人。因为我们再次谈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根据路加福音，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弃儿。那么，为什么你认为圣灵的降临被推迟到彼得和约翰到达那里，并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是很重要的呢？想一想，这些人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他们没有立即接受圣灵，直到彼得和约翰，两个最重要的人，记住彼得在福音书中扮演的角色，现在在使徒行传中，他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站起来解释发生的事情的发言人。为什么记住这些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圣灵，直到彼得和约翰这两位耶路撒冷最著名的使徒到达那里，并按手在他们身上。我的意思是，那又怎么样？再说一次，从这些人都是撒玛利亚人的角度来看，这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他们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这是必要的？如果撒玛利亚人一相信就接受了圣灵，会发生什么？ 然后这句话就传开了，哦，撒玛利亚人，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接受了圣灵。大多数人，大多数犹太基督徒会有何反应？是的，不可能，那是不合法的。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撒玛利亚人。因此，推迟圣灵的降临，直到彼得和约翰到达那里并按手在他们身上，现在就有了无可争议的证据。没有人能与彼得和约翰争论，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见证撒玛利亚人也接受了圣灵。因此，当福音开始跨越种族和文化障碍，并传播到较小的犹太领土时，你会再次看到不同的事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保留圣灵，直到彼得和约翰到达那里，这样就毫无争议地表明，这些令人厌恶的撒玛利亚人也是真正神的子民，并且像犹太人一样接受了圣灵。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就是这样做的。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13讲《使徒行传》。